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女人拉着牧野的手，印象被烟头烫上的疤痕，让她一处一处地抚摸所有的疤痕，乳头旁边、性器旁边都有疤痕。她的手指被她引导着追寻着那一个个暗惨惨的发硬的疤痕，仿佛用铅笔按顺序划线，绘成一个图形似的。图形似乎很像某个形状，却最终跟任何形状都联系不起来。接下来，女人让牧野脱掉衣服，两人在榻榻米地板上交合了，既没有对话，也没有前戏，连灯也没来得及熄灭，被子也来不及铺上。女人长长的舌头探入牧野的喉咙深处，双手的指甲狠狠牵进牧野的后背。他们就像两只饥饿的野兽，在赤裸裸的灯光下什么话也不说，反复贪想着对方欲火繁燃的肉体，用各种各样的姿势、各种各样的动作，几乎没有间断。窗外渐渐透出夕光时，两人钻入被窝，仿佛被黑暗倒拽似的进入梦乡。牧野醒来时将近正午，女人已经不见了人影，感觉像极了刚刚做完一个栩栩如生的梦。当然不是梦，他的背脊仍刻着深深的抓痕，手腕上还留有齿印，阴茎头上还能感觉到被紧裹的隐痛，雪白的枕头上有几根长长的黑发盘着圈，上面还有以前从未闻过的强烈的气味。那后来女人仍以客人身份来过店里好几次，每次都是和下河蓄着胡须的男人一起来，在吧台前落座，两人轻声说说话，喝点适量的鸡尾酒，然后离开。女人有时候用若无其事的普通语气跟牧野简短交谈几句，基本都是关于音乐的，那样子似乎一点也不记得某个夜晚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然而女人的眼睛深处有种仿佛欲望之光的东西，牧野能看见那样东西。真的，他眼睛里的东西就像漆黑的坑道深处所看见的提灯，眼里聚集的欲望之光令牧野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指甲深深抠进背脊的疼痛，被紧裹的阴茎头上的感触，来回搅动的长长的舌头，被子上残留的奇妙而强烈的气味。他们在告诉他，你没办法忘记的。他与牧野交谈的时候，同伴的男人则用善于琢磨字里行间背后含义的审读者般的目光，极其留神而仔细地观察着牧野的神态和动作。这两个男女之间有种盘互交缠的感觉，他们似乎在默默分享除他们两人之外无人知晓的重大秘密。他们来牧野的店里是姓氏之前亦或姓氏之后，牧野仍旧难以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必是这两者中之一。还有，要说起来还真有点不可思议，两人都不吸烟。女人也许还会在某个寂静的下着雨的夜晚独自一人来店里吧。在下河储蓄的同伴男人正在某个很远的地方的时候，牧野知道女人眼睛深处那道深邃的光告诉了他。女人在吧台前落座，默默喝掉几杯白兰地，等着牧野闭店关门，然后上到二楼脱掉连衣裙，在灯光下张开身体给牧野看他身上多出来的新的疤痕。接着两人像两只野兽一样威猛地交合在一起，来不及思考任何事情，直到更阑夜残。他会是什么时候牧野不知道，但总会在某个时候他是由女人决定的。想到这些，牧野只觉得喉咙深处发干，喝多少水也无法平愈的干渴。夏天结束时，离婚的事情终于谈妥， 牧野又与妻子见了次面，因为还留下若干必须两人商讨解决的事情。据妻子的代理人讲，他希望和牧野两个人当面商量，于是两人趁开店之前在牧野的酒吧见了面。需要商量的事情很快解决，牧野对妻子提出的所有条件都没有异议。两人在文件上签名盖章，妻子身穿一件簇新的藏青色连衣裙，发型破天荒剪成了短发，脸上表情看上去也比以前更加开朗健康，脖梗和胳膊上的赘肉也成功剪掉了。对他来说，新的或许更加充实的人生就要开始了。他四下打量了一下酒吧，夸赞说这店很漂亮，又安静又整洁，有种让人静得下来的氛围，很像你哈。随后是短暂的沉默，不过好像缺少点让人心灵震颤的东西。牧野猜测，大概他想这样说吧。牧野问，要喝点什么？
要有的话，少许来点红酒吧。
牧野拿出两个红酒杯子，倒上纳帕出产的新粉黛，然后两人默默地饮起来。不是为庆祝正式离婚而干杯，一反常态的猫竟然跑过来主动跳上牧野的膝头。牧野抚摸着他的耳后，妻子说，
我必须要向你道歉。
牧野问，为什么道歉？妻子说，
因为伤害到你，伤到你了吧，哪怕一点点。
是啊。牧野稍稍停顿了一下回答说，
我也是个人嘛，受伤肯定受伤的，不过是一点点，还是很多就不知道了。我就想见面的时候当面向你道歉来着。
牧野点点头，你也道过歉了，我也接受了你的道歉了，所以以后就不必再往心里去了。
事情走到这一步之前，本来想跟你坦率地谈谈的，可是一直没说出来。
可是再怎么回溯事情的经过，结果还不是一样吗？妻子道。
是呀，可是就因为没说出来，拖拖拉拉的，才酿成了最坏的结果。
牧野默默地端起葡萄酒杯送到嘴边，事实上当时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几乎要开始忘掉了，好多事情已经无法按照先后顺序回想起来，就像被打乱的索引卡片似的。他开口说道，不是谁对谁错的事，要是我没有比计划提早一天回家就好了，或者提前跟家里说一声就好了，那样的话就不会发生那种事情了。妻子没有接茬。牧野问，跟那个男人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最好不要谈这个。
是说我最好不要知道？妻子不吭声。牧野表示赞同，是啊，或许这样更好。说完继续抚摸猫，猫从喉咙里发出很响的呼噜声，他以前从没这样过。
也许我没有资格跟你说这样的话。
这个已是他前妻的女人道。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尽快把这一切都忘掉，重新找一个。
牧野应道，看情况吧。
肯定会有其他女人跟你更加合得来，只要去找找看，我想不难找到的。我不能成为这样的女人，反而伤害了你，实在对不起。不过话说回来，
你我之间一开始就像扣子扣错了洞眼似的，
你应该像普通人一样活得更加幸福。
扣子扣错了洞眼，牧野暗自琢磨着。牧野的视线投向他身上穿着簇新的藏青色连衣裙，两人面对面坐着，因此看不到他背后是拉链还是扣子，但牧野还是情不自禁展开了想象。拉链退下，
或扣子解开后，他背脊上能看到什么？这具铜体已经不属于他了，他不能看他，也不能触摸他，只能开动想象了。眼睛闭起，就看到无数被烟头烫伤的暗褐色疤痕，像一堆活的虫子似的，在他光滑雪白的背脊上如如蠢蠢，各行其事地朝四面八方爬动。他几乎忍不住左右轻轻晃动着脑袋，想把那不祥的幻想拂去。妻子似乎误解了他这个动作的含义，他将手温柔地扣在牧野的手上。对不起，他说，真的很对不起。秋天到了，先是猫不见了，然后出现了蛇的身影。意识到猫不见了，牧野费了些日子。之所以会这样，因为那只雌猫它没有名字，只有在它想来的时候才来店里，有时候会隔一段时间都不露面。猫是崇尚自由的生物，而且那只猫似乎在别处也能得到猫食，故而即使一星期或十天看不到它，牧野也不会往心里去。可是当它连着两星期不露身影时，牧野开始有点不安了。莫非遭遇到了交通事故？当超过三个星期不再照面时，牧野凭直觉终于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了。牧野蛮中意那只猫，猫似乎也对牧野毫无介意。他给猫食物，提供它睡觉的地方，尽量不去打搅它。猫的回报是向他表示善意，或者说不表现出敌意。猫似乎还扮演了牧野酒吧的幸运符的角色，只要猫安静地卧在酒吧的角落里，就不会有什么坏事情发生。牧野有这种感觉。跟猫消失前后呼应的是在家周围发现了蛇，最初看到的是条浅褐色的蛇，很长，在前院撒下树荫的柳树下扭动着身子缓缓行进。牧野抱着一只装有食品的纸袋，正在用钥匙开门，他闯入了视野。在东京市中心，看到蛇是很罕见的，他有点吃惊，不过也没怎么在意。隔壁的根津美术馆有个大庭院，生长着不少原始树木，树林里有蛇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可是两天后的上午，他打开门想去取报纸，几乎在同一个地方又看见了另一条蛇。这条蛇身体呈青色，比上次那条小得多，身体感觉到好像黏糊糊的。蛇看到了牧野，立刻停止蠕动，略微扬起头来，朝牧野的脸孔窥察，或者说看上去像是在窥察。牧野犹豫起来，不知道究竟如何是好。此时蛇慢慢地垂下头，然后迅速消失在了背阴之处。牧野不由地感到一阵恐惧，因为那条蛇好像认识他。